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继续带来《人物志》本杰明·富兰克林下篇一：文化贡献。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们发现，在波士顿以南的地区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店。在当时，讲读社租了一套房间，专门用于开会。富兰克林提议，所有人把自己的书搬到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可以借少量的书籍回到家里阅读。在享受到这个藏书阁的好处之后，富兰克林又推出了公共图书馆的计划，很快正式运营起来。这一举措相继被其他城镇模仿，这类图书馆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弥补了富兰克林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遗憾。在1732年，富兰克林第一次出版隶书，此后连续出版了25年，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穷查理智慧书。它指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修身，怎样致富。在那个年代，它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圣经。1736年以后，富兰克林先后任职州议会秘书和费城邮务代办，这给他的报纸和广告业务带来了许多好处。同时，借助讲读社及其丰盛的影响力，他得到群众支持，在费城组织了消防队，在这座城市不会有大火灾的出现。二，公益事业。富兰克林擅长使用报纸、小册子、传单等媒介向大众普及自己的想法，推动一些公益事业。174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炉，这种火炉大大节省了燃料。富兰克林制作了一个模型送给朋友，为了推广这种新型的火炉，他制作并发行了一部小册子，使得新火炉广泛推行，给居民节约了大量柴火。1751年，为了在费城募捐修建医院，本杰明在报纸上发表计划文章，让人们提前熟悉了这一工具，顺利完成了后面的事情。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费城铺路一案，在此不一一列举了。三，对法战争。1754年，北美各州和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来临了。富兰克林利用自己在州议会的影响力，帮助军队筹集粮食。同时，英国政府担心联邦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威胁到自己，便派遣了正规军队来到美洲作为驻防军。英国正规军的领袖布拉多克将军率领军队在弗吉尼亚登陆。为了运输粮草和行李，他们需要至少150辆马车。将军巡遍周边地区，也无法找到充足的运货马车。富兰克林以邮务总长的身份和将军见面，并帮助他在宾夕法尼亚刊登广告，垫付部分资金，并做担保人，向居民租用马车和战马，终于解决了布拉多克将军的难题。 之后，富兰克林答应了州长的请求，招募民兵，承担了西北部边防的重任。他和儿子在同一个军队中训练新兵，并修建了炮台。他和战士们一起抵御了当地印第安人的骚扰，加紧团练，和团队中的军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不久之后英国政府撤销了这种团练法，但这段经历却是富兰克林的精神财富。四、学术成就。在波士顿，富兰克林见识了一些电学实验，这让他非常好奇和兴奋。他回到费城之后，不断练习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他的家也因此经常客满，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观看这种新鲜事物。富兰克林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信告诉了赠送实验器材的柯林森先生。柯林森先生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富兰克林的报告，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引起重视。另一位科学家德宝芬爵士偶然间看到了这些论文，他便将其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不久后，富兰克林在费城用风筝将天空中的闪电引到了地上，收集到莱顿瓶中，设法证明了闪电和静电是一种电。1752年，他提出了避雷针的使用建议，并得以应用。随后，英国皇家学会纠正了忽视富兰克林实验成果的错误，授予了他学会会员的荣誉。五、后世遗产。富兰克林帮助创办过学校、医院，担任过费城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创办了宾夕法尼亚报，将广告艺术发挥到极致。他用自己的辩论能力与社会地位促进了印花税法案的废除。在光学方面，本杰明发明了双焦距眼镜，方便老人能同时看到近处和远处的事物。作为北美的启蒙思想家，他参加起草了美国立国文书《独立宣言》，曾出使法国，缔结《美法同盟条约》，并于1787年参加联邦宪法会议，促使美国宪法通过。179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逝世。他从天空取得雷电，从暴君手中取得民权，这是后人对富兰克林一生传奇色彩的总结。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在100美元钞票上印上了他的头像，让后世永远记住这位美国开国功勋以及他留下的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我们可以看到，富兰克林强大的自学能力、重视社会实践以及高度的自律是他成功的必备因素。青年时代养成的阅读习惯让他具有了非凡的价值观，并终身受益。写作和辩论能力则帮助他打开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大门。坚持终身学习使他实现了知识复利。与人友好相处，坦诚相待，结交良师益友，让他 在完成一些社会重大变革的事件中更容易成功。